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三章，今天我们读第五节到第八节。犹太人最重要的长处就是神把圣言交托给他们，因此我们要为手中的旧约圣经感谢犹太人，因为他们忠心地执行神给他们的托付，我们才会有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的旧约，也才能明白神的创造以及人在神的创造中的身份、地位、功用和使命，也看到人四部的堕落，以及人从受造的族类中呼召亚伯拉罕成为呼召族类的先祖。作为蒙召族类先祖的亚伯拉罕有两般后裔，肉身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人，信心的后裔就是新约的圣徒。以色列人的不信和背叛都忠实地记载在旧约中，而神的恩慈、宽容和忍耐也伴随着以色列人的记载。更重要的是先知的预言关于弥赛亚的降临，弥赛亚来了就要应验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就是万民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。我们作为亚伯拉罕信心后裔，成为新约的圣徒，都要感谢犹太人完成了神给他们传承圣言的托付。然而犹太人自己却因为不信，没有得到圣言的好处。保罗一方面为他们惋惜，另外一方面也很强烈地宣告他们的不信断不能废掉神的信，他们的虚谎也断不能影响神的真实。相反的，神要在他的公义中来责备人，而神的责备要胜过人各样的议论。保罗是个受过严格逻辑训练的律法师，在他的论述中不给反对者留任何余地，他就先站在反对者的立场，提出两个反对者可能会有的论点。第一个论点在第五节和第六节，第二个论点在第七节和第八节。保罗并且直接提出了有力的抗辩。我们来读第五节，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，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，我们可以怎么说呢？神降怒是他不义吗？这是反对者可能会提的第一个论点，人的不义可以显出神的公义，那神怎么能够降怒于人的不义呢？不是人的不义就更显出神的公义吗？人的不义既然能彰显神的公义，那神的降怒就显出神的不义，不是这样吗？这是人的诡辩，乍看之下似乎还有一些道理。保罗在这里也先加了一句，这是照着人的常话说的，也就是说在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中，就会产生出以人为本的思想逻辑。如果人的不义可以彰显出神的公义，那神就不能对人的不义发怒。保罗在这里似乎就告诉我们，在人堕落之后，人的理性已经被扭曲了，就会在一个相对的价值体系中找出对自己有利的辩词，提出一些似是而非、以假乱真的论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仔细观察你所在的社会，尤其是在法庭里面律师之间的起诉和辩护，是不是经常都可以看到这种辩论的逻辑？这正是人堕落以后理性失去了它本来应该有的功能，因为没有绝对的价值系统做依据，人的理性就没有办法产生正确的功能。我们要认识神的价值体系是绝对的，人的价值系统如果不依附在神绝对的价值体系之下，只会带出一个混乱无章的社会。 为什么社会风气越来越败坏？为什么人的道德系统濒临破产？这就是最根本的原因。神绝对的价值体系是建立在神的公义之上，以及在神的公义之上所建立起来一个正确的次序。因此神是发义怒，是为公义而发怒。人的发怒正好相反，都是不义之怒，这不义之怒都是为了自己，或许是利益遭受亏损，或者是名誉受到损害，或者是权力遭受压制。人的怒气都是为了自己，并且是针对那加害者。人习惯了自己的不义之怒，就以为神也是一样发怒，这是完全错误的。神发怒不是情绪上的反应，不是针对人而有的报复。神发怒是人违反了神的公义和在公义之下所定的次序。这种怒气是坚定持续并且逐渐增加的，这是神的义怒。所以神发怒是神的不义吗？保罗就自问自答。我们来读第六节，断乎不是，若是这样，神怎能审判世界呢？断乎不是，这是保罗斩钉截铁的回答。若是这样，神怎能审判世界呢？神的义怒是因为人违反了神的公义。随着世界越来越败坏，神的义怒也持续的增加，一直到有一天，神的义怒越过了神宽容的界限，就会带来神的审判。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，神的审判是绝对公义公平的。在创世纪18章，亚伯拉罕知道神必须审判索多玛城之后，就为他的侄子罗德代求。亚伯拉罕代求的根据就是神的公义。在创世纪18章25节，将义人与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，这断不是你所行的，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神的审判是绝对公义、公正和公平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的审判不仅公义，还很完全，因此我们千万不要心存侥幸，以为某些隐藏的罪恶神看不见，也不要盲目的滥用恩典而忽略了自己的责任。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大功，他所流的宝血可以赦免我们一切或大或小的罪过，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，我们的责任就是认罪，取用基督的宝血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罪得赦免的恩典是已经预备好了，但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取用这个恩典，借着认罪，借着悔改。因此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，就是每天都有认罪和祷告的时间，详细的省察自己是否得罪了身边的亲人，是否得罪了公司的同事，是否得罪了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们。赦罪的恩典是已经完成了，但是悔改和取用恩典是我们的责任。在恩典时期，神是满了宽容和忍耐，让人有机会悔改。到了末日审判的时候，就是神彰显公义的时候，神要用公义来恢复宇宙本来该有的秩序。盼望我们在享受主恩典的同时，也都要尽我们该负的责任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七节，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显出他的荣耀，为什么我还受审判，好像罪人呢？这是反对者可能会提的第二个论点。 就是我承认我是虚谎的，也承认神是真实的。如果我的虚谎正好能够显出神的真实，那我越虚谎就越显出神的真实，这不是让神得着更多的荣耀吗？那为什么还要审判我的虚谎，好像我是有罪的人呢？我们知道人堕落之后犯罪作恶，当神来寻找人，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为自己开脱，这不是我的责任。人这样的反应从伊甸园就开始了。当神问亚当，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果子？在创世纪三章十二节，亚当就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亚当马上把责任推给女人，并且说这女人是神给他的，也就是说这个责任是在神，不在他自己。亚当如此，夏娃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当神问夏娃的时候，夏娃就说，是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亚当怪罪神所造的女人，夏娃怪罪神所造的蛇。人以为能够抓个其他人来垫背，自己的错就能够小一点，这就是以人为本的相对思考模式，这从伊甸园就开始了。但是神的标准是绝对的，你犯了一条就犯了众条。记得罪的定义就是 missing the mark， 也就是偏离了神对人的旨意和目的。不但如此，神的真实不会因人的虚谎而增加或减少，因为神的信实永不改变，无法增加也无法减少。同样的，神的荣耀光辉烈烈，也不会因着人的作为而有改变。人为了逃脱审判提出来的诡辩根本不堪一击。对于这样的论证，保罗似乎显得有点不耐烦了。我们来读第八节，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？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，这等人的定罪是该当的。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？作恶的是人，成善的是神，这两个是根本不能混为一谈。但是在人本思想的相对观点，就会说人的作恶显出神的成善，那岂不是人的作恶也有价值吗？这在神绝对的价值体系中根本行不通。然而有一些圣徒也有这种错误的观念，我多犯罪再认罪，岂不显出恩典更丰富吗？这些都是人作恶以成善的诡辩，这在神面前是完全站不住脚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作恶以成善是很明显的谬论，在神公义的架构中根本不应该有任何位置。但是在人堕落的心思中，还是经常会用扭曲的理性提出各样的谬论。我相信圣徒们可能都听说过这样的诡辩，比如说犹大卖主，基督才能够上十字架，所以基督需要有人出卖他，犹大卖主就不完全是犹大的错。或者说犹太人不信，救恩才转向外邦人，所以犹太人的不信还是有价值的。或者说用不义的方法也能够成就神的旨意，所以只要达到好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。最后一种作恶以成善的谬论，在今天的教会事工中却是随处可见的。有多少教会为了通过某一个政策或者是法案，就让教会与世界的政治结合，甚至使用不正当的手段，这是典型的作恶以成善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我们一定要认识教会是神的家，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 教会中的每一个事工都是要由神发起，而在过程中要完全合乎神意的法则，最终的结果荣耀都要归给神。教会绝对不能够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作恶以成善是那些毁谤保罗的人所说的话，他们做各样的恶事，毁谤保罗，打击保罗，他们甚至于说他们这么做是要成就神的美意。他们不认识恩典，他们不相信耶稣，却又嫉妒保罗的工作非常有果效。他们不接受恩典，他们只相信律法，他们就作恶在保罗身上，来成就他们以为的善，就是守律法。结果他们根本也守不住，所以保罗说这等人定罪是应当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教会中绝对不能作恶以成善。求神怜悯我们，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保罗定罪犹太人，因为他们经常作恶以成善。主啊，来光照我们，我们个人的生活中学习不让我们的作恶累积，学会经常反省自己认罪，让我们与神之间保持一个畅通的交通关系，也保守我所在的教会，教会中的每一个事工，从开始过程到最终都能见证神的荣耀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